乾隆和纪云猜的一点都不错，这位冲虚道长正是一枝花所败。五天前，他离开了河南，进入山东，本想绕开刘统勋和高恒的堵截，从鲁南取道而逃。但是他万万没想到，山东通往安徽、江苏和河南的各个要道口盘查的十分严密，丝毫不亚于直隶。过境不但要有本级县令的引信引子，还要有铺保证人，还要有境外投靠人出具的信函，然后全身搜完才能放行。盘查的如此之严，一枝花想出境看来是难乎其难，便索性在难民中布起道来了，改了弘扬教的歌词，施法舍药以收买人心，恰好碰到微服私访的乾隆。一英施过法术，微笑着下了土台子，接过雷剑递上来的拂尘，扮作火攻道人的胡印中向众人高声唱道：老祖赐药引，得者有缘分。一英微微一笑说：这一次都有缘。说着将手中的拂尘一扬，在头顶上画了三个圈，娇叱一声：招！乾隆正不知所措呢，见大家伙都在抖搂手中的纸包，便也慌忙打开自己的纸包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原来这里边竟真的有药啊，大约有半汤勺的样子，是赭红色的粉末，闻了闻没什么味道，正不知如何是好呢。四个小道士身背土黄色的法袋，把袋子里已经包好的药分发给众人，这一次连纪云也得了一包。所谓四个小道士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雷剑、唐和、韩梅、乔松四个人。纪云打开纸包闻了闻，凑到乾隆身边小声说：这玩意儿能治病？我只是不明白它是怎么到了您手中的呢。
看样子这是香灰兑了点朱砂，这一包好像还有点麝香味。
纪云是正宗的大儒学者，对一切邪门歪道他都不相信，但是此时此刻他也觉得奇怪。正在诧异间，一英已经走到了乾隆的跟前，张着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乾隆主仆二人，向乾隆很有礼貌的、很客气的打了个起手。这位禅悦居士是佛门善知识吧？乾隆确实是雍正十一年皈依佛门的居士，赐号长春居士。此刻被一英一语道破，不由吃了一惊，还以为自己漏了行堂呢。但是他马上就镇静下来了，笑着说：
啊，善知识不敢当，我却是佛门禅悦。
啊，听口音你好像是京师人呐。
啊不，我祖籍奉天，因为常年在京师做生意，随了那里的口音罢了。
此刻离得近，乾隆仔细打量着一英，但见眉目如画，面如浮粉，樱桃小口，俊雅可人，不由顿生好感，便笑着说：
哈哈哈，道长好法术啊，居士今日真是大开了眼界。你是江西人吧？
一英微微一笑：哈哈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儿的人，自幼父母早亡，因为我长得像女人，伯父说我方全家的人不记事儿，就被送到终南山紫云观学道去了，云游天下。如今我没去过的地方恐怕不多了，如今扬州道友请我去布道，因为不能出境滞留在此，只好托缘布道，求些布施，佛道同门，慈悲化人。说完又是一揖。乾隆这才知道 原来他是在这化缘的，顿时放下心来，笑着说：“啊，有这样神通的本领，我就是花点银子也是应该的嘛。”说完看了纪云一眼，纪云赶紧递上一锭10两重的银子。一英笑着又一起手，雷剑把银子接了，还要往下续谈，就听见场南边突然人声鼎沸，几个人同时转过脸来，只见前面不远的地方，一群人打成了一团，乱糟糟的往这边扩展开来，随即传来了妇女的尖叫声，孩子的哭闹声，路边卖小吃的摊子都被挤塌了，踩得稀巴烂，场上顿时乱作了一团。一英一惊之余，皱着眉头问身旁的乔松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乔松还没来得及回答呢，一个侍卫飞跑着来到纪云面前：“不好了，那边打起来了，先是红三带着人抢了银娃，把彩棚行的人捅倒了2个，接着难民们也起着哄，抢东西打人，丁大人亲自带着人来弹压了。”纪云前后一想，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这是红三起哄闹事，刚才在马大嫂的棚子里急急忙忙的把申家兄弟给叫走了，就是为了拒人抢这个银娃。他一点也不想让乾隆往这些事儿里搅和，便说：“咱们是尊贵人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四爷咱们走。”与此同时，一英也打定主意了，不如趁机出手砸烂这个县城，然后趁乱脱身。于是给胡印忠使了个眼色：“这个红三儿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，我坐地行善，他还要收地皮钱，走，我们和他做一场。”说完便带着众人呼啸而去。此刻广场上已经乱作了一团，看热闹的香客四处躲闪，小商小贩们也各自招呼着自家的驴车挑担，躲的躲，逃的逃。红三的白虎会早已和彩棚行的人打成了一片，所谓的莲台已经被砸得稀巴烂了，可怜那个如花似玉的银娃被挤在中间，拉来拽去，折腾得不成模样。乾隆哪肯听纪云的劝说呀，一摆手往南走了一会儿，却没进人群，只是站在外边看。远远看见丁继先带着10几个衙役和当地的保丁在人群里忙活，拉了这个又扯那个，一个个忙得满身臭汗。申家兄弟紧紧护持着一个大胖子，指挥着众人动手，不管是谁，只要靠到近前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接着一英也带着手下加入了战团，忽然有人大喊一声：“红三在那儿呢，在戏台东边。”一英给雷剑使了个眼色，便向戏台东边冲去。这些个人身手非同一般，人群顿时被冲倒了一片。那胡印忠勇猛无比，出手便打倒了2个白虎会的人。雷剑身手矫健灵动，趁机一个箭步便冲到了红三的跟前。也不知他使了个什么法术，只见烟雾迷蒙，白光一闪，手起刀落。红三那颗肥胖胖的头颅已经落在地上了。一英的情形倒比较紧张，他被白虎会的4个彪形大汉紧紧的围在核心，左挡右架，按照他的功夫对付这4个男人不算什么，但是今天他无心恋战，只想把局面搅乱，他们好趁乱逃走。此刻见雷剑已经把红三给杀死了，便一闪身跳出了圈外，可是不小心头上的雷阳金被一个大汉的长剑给挂掉了，满头的青丝顿时飘落下来，露出了女儿本相。乾隆的心头不由一颤，暗说一声不好，
这个人果然是个女子，莫非她真的是一枝花？
正在诧异之间，只见申家兄弟跑出来大声叫嚷着，不好啦，杀人啦，反贼杀人啦。乾隆此刻来不及多想，指着申家兄弟对身后的侍卫们说，快把这三个人给我拿下。又指指一英，我要这个人，快去拿。纪云急忙在一旁说，主子，灭了本地的恶霸就没了乱源，其余的事儿也就好办了。一语提醒了乾隆，他忙对身边的素伦说，哎呀，你这狗才还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快去帮丁继先一把。其实啊，此时此刻素伦比谁都紧张，他生怕乾隆出点什么意外。听了乾隆的话，他也没敢动，仍然寸步不离地护视着乾隆，只是冲着侍卫们吆喝着，主子要申家兄弟，还不快去拿，凡是在里面造乱的一概拿下，不许乱打人。侍卫们一出手，形势立刻变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抓住了十几个白虎会的人，还抓了一些身份不明的难民。有些趁火打劫的人一看形势不妙，纷纷丢下手中的菜刀棍子逃之夭夭了。丁继先一直在人群里东奔西窜的指挥着，忙得满身满脸都是油汗。这时候衙役已经把那银娃救出来了，正好打他身边经过。丁继先看了银娃一眼，没好气的说，呸，臭婆娘，都是你惹出来的事儿！哼，要是没有你，哪来这么多的麻烦呢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带下去，等回去再料理你。说话间，侍卫们已经抓住了申龙申虎。乾隆张着眼睛在人群中搜寻申豹和义英，但是俩人都是踪影不见。本来好好的一个庙会被搅得不成样子，人们躲的躲，藏的藏，跑的跑，逃的逃，差不多都走光了，到处是遗落的鞋子、帽子、破锅烂盆，还有一滩滩的血迹。丁继先见该抓的都抓了，该走的也都走了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急忙过来招呼乾隆。他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，一边说，哎呀，贝勒爷，今儿多亏了您老帮忙啊，要不是您老帮忙，今儿非出大乱子不可。乾隆看也没看他一眼，摇着扇子往前走了几步，回过头来十分庄重地说，哪有什么四贝勒，哪是什么王爷，朕既是当今乾隆皇帝，怎么你当真认不出朕公了吗？这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，震得丁继先浑身一颤，满身的油汗立即化作了冷汗，顺着脖子往下淌。他竟然像个傻子一样呆呆地站在那儿，看了看侍卫，看了看纪云，又仔细看看乾隆，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，哎呀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啊，奴才简直就是个糊涂蛋嘛，竟然对面不识君，认不得主子了。其实其实奴才曾经觐见过两次呢，只可惜奴才是个近视眼，所以就……一句话说的乾隆也笑了，摆了摆手说，行了行了，起来吧，看叫衙役们听见了。说完转身边走边问，这个白虎会是不是青帮里的，总共有多少人？丁继先余悸未消，一边侧着身子跟着乾隆往前走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回答，白虎会是红帮，归城北红三的香堂总管，红三手下还有青龙、元武、朱雀三个会，总共有1200多人，都是本地人，有各行的掌柜伙计，也有种田的。乾隆闻听此言停住了脚步， 哦，这等于是一方豪强恶霸嘛，为什么不及早取缔？那红三儿无法无天，作恶多端，恃强凌弱，横行乡里，人人谈其色变，畏之如虎，你为什么不早早剪除？
回主子话，奴才是去年秋天才调来的，这里的恶势力已经形成伟大不掉之势了，县里的人手又少，又没拿到红三儿的犯罪实据，他虽然有前科，但是却被赦免出狱了，这个毒瘤太大了，奴才的刀既不快也不够大，他弄不好会出乱子，那就更弹压不住了。后来这又拥进了这么多难民，就更顾不上了，谁知道到底还是出了乱子，都是奴才无能，没办好差事，还请主子恕罪。
乾隆一边继续往前走，一边说，看来这事儿不能怪你，前任官员姑息养奸，难辞其咎。不过眼下你有什么打算？准备怎样善后啊？
只要严加防范，等难民的事儿处理完了再做打算。
乾隆一摆手说，不，要从速处置，今天抓到的白虎会的恶棍还有那些不法乱民要就地正法。此外立即出安民告示，把红三的死讯昭示天下，勒令立即解散红帮乡堂，下属的会首要到县衙去自首，三天不到即行剿捕。
这，不过难民还有一枝花。
乾隆略一沉吟，这样堵截太费力了，也未必就能逮住一枝花。所有的省份边境开界，撤回边卡。要知道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。纪元给刘统新写封信，将旨意传给他，让县里用快马送去。纪元急忙躬身回答，是。
乾隆看了看有点发呆的丁继先，又说，
你去吧，按照朕说的快办。还有，把那个银娃带来，朕要亲自审问。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说到这儿他的脸一红，竟然敏感地看了看纪云，纪云却木着脸，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。
咱们按下这头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交代交代卢卓。卢卓皇陵果家被索拿到京，就囚禁在养蜂夹道的御神庙里，等待着乾隆的最后裁决。这个御神庙在康熙年间曾经是囚禁范过阿哥和宗亲的地方，后来又改为囚禁有罪待勘的大臣的处所。虽然修造的高大结实，但是经过这么多年风雨侵蚀，好多地方的油漆已经剥落了，高大的墙壁间布满了蜘蛛网，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。卢卓是这里被关押的最大的官了，理所当然的住在这里最大最好的牢房了。说是牢房，其实啊就是原来御神庙的东外殿，中间用木板隔开，成了里外套间。外间有一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是供所谓的犯人吃饭写字用的。里间一张大榻，还支着帐子。这种待遇的确算比较优厚了。这倒不是因为这儿的典狱长心善，一来是朝廷还有不辱士大夫的成规，二来这里的犯人都是吉凶不定，有的的确是被处死了，可是更多的呢都是关了一阵子又蒙圣恩放出去了， 过不了多久又变成了权威赫赫、炙手可热的大僚。当年十三爷允祥就被囚禁在这里，只因为典狱长说了他一句装病。后来允祥被赦出来之后，本来那个典狱长已经调到广东去了，允祥一句话把他又调回京城来了，让他在布曹里当誊抄吏，就是抄抄写写，到死都没能再升迁一步。打那以后，这里的典狱长和狱卒们再也不敢怠慢这些个犯人了，那嘴巴就像抹了蜜似的，甜得不得了，一口一个大人，一口一个爷，优礼有加。卢卓原是户部员外郎加侍郎衔放出去治水的钦差，又转任封疆大吏的，在京城的熟人朋友部下格外多，一入狱就经常有人来看他，什么同乡同年同僚，今儿一波明儿一波，排着班的请他的课。今天你摆一席说是去灾，明天他设一宴又说是洗尘压惊，连日来探监的不断。卢卓倒觉得这比他在福建任上还要享福十倍呢，尽管如此，他的心中还是忐忑不安，因为他的案子要由乾隆亲自审问，天威莫测，使得他常常夜不成寐，或者是被噩梦惊醒。这一天天低云暗，小雨蒙蒙，卢卓想着下雨天不会有人来了，正百无聊赖，忽听窗外传来了说笑声，他隔着窗子往外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户部主事柳进模和云南司主事吕承德，身后还跟着几个笔帖士，佣人们挑着食盒担子进了大门。卢卓慌忙出来迎客，一边出门一边笑着说，哎呀，这可真是有劳几位老兄了。几个狱卒一边打开大门一边笑着说，哎呦，几位来了，快快快快请里边请，今儿我们又要沾爷的光了。众人说着话进了屋，酒席已经布好，个人依次入座，都是老熟人了，也没那么多客套话，吃酒聊天气氛十分活跃。可是卢卓毕竟是有心事的人呢，他想打探一下消息吧，又不好意思直说，就绕着圈子说，听说钱度这次在云南同政司差事办得不错呀，上次老幽来看我说是要晋升御史了呢，有这事儿吗？还听说尹继善在江苏修了好大的一座书院，海关离金税比去年多了一倍呢，皇上回来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其实啊，他是想问问乾隆从山东回来了没有，情绪怎么样，但是他没明说，众人也猜不透他的心思啊。就在这时，直隶何总鄂善从外边匆匆忙忙的进来了，吕承德和他特别的熟人，起身一把抓住他的袖子笑着说，哎呦，老鄂，你来的正好啊，还正找你请客呢，你晋升三品大员啊，难道就把我们都忘了不成？哎呦，我说这大热的天儿，你还穿得这么周吴正王的干嘛呀，快快快宽衣，今天先罚你三杯，改日再吃你的东道。鄂善一边往后躲闪着递到嘴边的酒杯，一边着急地说，哎呀，快别闹了别闹了，还不赶紧撤掉席面，皇上和傅六爷到了。一个胖子笔帖士不以为然地笑着说，哎呦，好大个题目吓唬我们呢，皇上刚从山东回来，鞍马劳顿，勤政之余不也得和娘娘嫔妃们啊，亲热亲热吗？到这儿来干神干什么？那个墨字还没说出口呢，就像突然被人使了定身法一样愣在那里了，两眼直勾勾的盯着门口， 众人先前还觉得好笑呢，一看他那模样，顺着他的目光往门口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顿时惊的是目瞪口呆。